啊，弟兄姐妹平安。诶，我看还没看到我自己的头像，
平安，
应该看到我头像了是吧？
可以看到。
好，行，那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要不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次的聚集啊，去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求你今天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可能是有比较多的知识的部分，然后也可能是比较需要很细心的听啊。主啊，求你赐我们悟性，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当中过程的当中，真的是不管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都各方面都可以不断被你的话语所提升，使我们全人可以跟随你归向你。愿你今天继续的祝福这个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去深入的思想，路加到底什么写作，怎么写作他的那个路加的福音，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怎么样的去理解，一所末世的这个路加福音的一些的，主要的一些主题和思路。愿你赐福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仰望恭敬交托在你手中。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刚刚那个笔记的电脑停了。曾经有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弟兄，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最近在读马可福音，但是很奇怪，为什么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他很确定这里是第一次读马可福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熟悉啊，里面讲的写的句子讲的事情。然后所以呢，我就反问他，我说：“那你是一开始读马可福音之前你在读什么哪一卷圣经的书卷呢？”他说：“我在读马太福音。”然后我就哦，马上明白是吧？因为我们如果大家就是读过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特别是当你是连着读下来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跟这一位弟兄同样的一种的类似的感觉或者类似的一种的印象啊，就是说，现在不同的这些不同的福音书当中，很多细节甚至是一模一样的句子的重复的啊，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哎呀，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那个，真的好像在哪里读过一样。其实真的就是读过的，因为在读马可之前，如果你读了马太的话，其实你就马太里面的那些跟马可一模一样的句子，你读起来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有印象。那我们可以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看，这是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一个的那个，这一个段落哈，然后是马太福音是记载在第8章1到4节，马可福音是记载在第1章，而路加福音记载在第5章。然后呢，这个表呢就把它们都拿出来，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那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呢，就是你会发现，从这个说字开始，从每一段从说字，就耶稣和那个一开始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说的话，然后后来耶稣回应他，然后耶稣说的话，从这里开始，基本上是90%以上都是一模一样的。所谓一模一样的意思是逐字逐句的重复的啊，所以你不管读马太还是马可还是路加。你读起来都是基本上一样的啊，那有稍微有不同的地方呢？我在这个投影里面，我就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了。你看，譬如说这里，这个红色这个字呢，就是马太跟马可一样的地方，但是路加没有，这是红色的字。那绿色的字呢，就是马可跟路加是一样的，但是马太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绿色的字啊，然后我这里用就是这个亮蓝色高亮的这些字呢， 就是呢，他就是自己的，自己独有的。比如说马太这里亮蓝色啊，对他说，这是马太他自己就是独有的一种，就是他就用这个表达。但是呢，你看在马可跟路加里面都是说耶稣嘱咐他啊，嘱咐他啊。我这里还漏了一个，马可里面还加了一个严严的嘱咐啊，严严的。但是基本上马可跟路加呢都是嘱咐他，可是呢马太呢就换成了是对他说，就不用嘱咐这个词。那当然是一个，这是一个小的区别了，有一些区别会大一点。你譬如说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就比较大的那个不一样了，就是跟马太跟路加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譬如说前面那个麻风病人，马太和路加里面他们都是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但是马可里面呢就把它改得更对话性一点啊，也不一定 不能说是改啊，因为按照现在来考究来说马可福音可能是最先成熟的，所以改的有可能是马太和路加啊。那无论如何区别就在于的马可福音更对话性一点，你若肯，但是马太跟路加呢就换了一个字主。然后马可福音里面呢还描述了一些很细节的东西，譬如说耶稣在摸那个麻风病人之前是耶稣动了慈心，这一句在那个马太和路加里面都没有啊。然后还有呢，后面也是耶稣吩咐的时候也是有一句话马太路加都没有，就是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那所以就是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就是再一次的去更具体的去体会，和就是真的是在那个福音书当中哈，像这样的一种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由此我们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这到底是福音书是福音书的作者有意为之的，还是碰巧，就是这种连这种逐字逐句的重复也都是只是纯粹的碰巧，大家各自的写各自的，大家都不知道有对方的福音书，但是写出来之后，哎呦，竟然高度一致，竟然是逐字逐句都可以有重复的，那是碰巧呢，还是说其实他写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参考过另外的福音书，然后在参考的基础之上自己再就是做一点的改动然后再写出来，所以是有意为之的，是碰巧还是有意为之的呢？如果说这些重复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使徒们不会觉得一本福音书就够了呢？为什么使徒之后教会不会觉得我只需要把这四本福音书汇编成为一本四福音汇编，将里面那些像比如说像这里我们看到的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全部凑在一块，凑成一个最详细的是吧，马可有的句子马太路加没有的，那我们就把它补上去，路加有的句子马太马可没有的我们也补上来，马太有的句子马可路加没有的我们也补上去，全部都补上去变成一本非常就是大的四福音汇编或者四福音合参，那然后我们就流传这一本不就够了吗？这是最最详细的关于耶稣的言行事迹的一个记载啊，最丰富了，没有缺漏任何一点东西啊。那为什么早期的教会并没有这样做呢？我们要知道早期教会的确有进行那个四福音合参的这个工作的，像四世纪的教父尤西比乌啊，他是那个希腊教父，就是讲希腊语的，他就写过那个汇编过那个四福音，写过就是四福音，他把所有的就是按照他编排的一个次序将四福音全部就是编在一起。那为什么后来教会流传的不是尤西比乌的四福音汇编，而是继续保留着四福音的这样的一种格式，四本福音书的这样的一种的体例呢？ 这样要我们如果想要回答类似的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去仔细的揣摩一下哈、福音书作者自己的那种写他的福音书的那种的写作的用心。唯有我们要明，唯有我们当我们明白福音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要写他的福音书，以及他怎么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才能回答刚才的问题，就是到底是福音的相似是碰巧还是刻意为之的。如果是刻意为之的话，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流传一卷是福音合编，而是要保持四卷福音书的这个体例。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一起透过那个路加福音的一章一到四节，从路加的角度来看一看，到底他们写福音书的时候，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写福音书的时候，或者至少说路加作为路加福音的作者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的那个写作的方法和那个目的用心是如何。让我们我请大家可以一起很少，我平常讲到很少叫大家开麦哈，我们今天一起开一下麦吧，一起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好吧，请大家打开一下麦克风，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四节的经文。好，如果请大家都打开了的话，就请一二请。
提亚非罗
大人啊，
有
好
些人
提
笔
作
书，
诉
说
在我们
中
间所成
就
的
事，
又叫同道人
从
不亲眼看见
又
传给
我
们
的。
这些事
我
既从头都详细考
察了，
又定义
要按照次序
给你
写
知道所学
知
道
所知道
都是
确实的。
好，谢谢。这段文字其实非常宝贵啊，因为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是将他的写作目的和方法明确的讲了出来的，其他福音书都是一开始就讲耶稣的事情，或者施洗约翰，是吧？通常是从施洗约翰开始讲，但是一进来就把那个就讲具体的那个事情的了，而约翰就是马太马可都是这样，一开始就是讲那个内容，而约翰也是一开始讲内容，但是呢他约翰福音呢在快结束的部分呢，他也提了一下他自己的那个写作的目的的，也以及他也提到了一下他有筛选过他的材料的，他说耶稣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不可能全部都写了，但写这些为的是要你们可以认识他，并且借着认识他得永生。所以约翰也大概提了一下他的写作的动机以及他是有筛选过材料的。但是呢唯有路加是这么唯有路加是附加了这一个的前言，在他的福音书的前面加了这一个的前言，然后将自己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方法都非常清楚的说明出来。那所以我们仔细读这个前言的话，其实可以读到很多东西出来的。那首先就是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那这说明说他已经有人写过福音书了，而且也已经广为流传了，被传到路加那里了所以他可以看到，甚至是真的是书写下来的，不只是口述的内容传的，他这里说的是已经有提笔作书真的是已经写下来的，然后呢流传开了。而路加自己呢已经读过这些的福音书了， 所以他不是，所以如果虽然他这里没有明确说是哪一本福音书，是吧？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或者别的什么其他的，虽然他没有明确的说，但我们知道肯定已经有些福音书在流传，而且呢，路加读过了。那么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就是很多那些学者哈，进行那个福音书的那个成书时间的那种考据的那个研究的话呢，那就普遍来说，现在目前大主流的那个观点，大家相信是马可福音应该是最早成书的一卷的福音书，然后呢之后呢就是马太路加差不多类似的时间的，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路加是已经读过马可福音，他已经读过马可福音，然后所以这里所说的那些人提笔作书，然后他就又传给我们这些，就可能指的其中的至少其中一卷很可能是马可福音。而这一点当然我们可以从那个文本本身来一个印证啊，就是说你一个是你从那个考古的古卷是一个印证的方法，另外一个你从文本的高度重复的这个角度，你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因为如果他不是有一个文本摆在手边，马可福音的文本摆在手边，然后再进行自己的书写，甚至有需要的时候整段的重复 复写下来的话，是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模一样的逐字逐句重复的这样的一种的现象。而路加自己说得很清楚，请大家注意，路加自己并没有说自己写作福音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超自然的神迹，至少从他自己个人的经验的角度来说，他没有觉得自己经历了什么超自然的神迹，比如说突然上帝给他一堆字让他写下来啊，或者是上帝让他就是很明确的他会感觉到是上帝要给他一些东西，然后他写听写下来或者默写下来。路加并没有说这些的经历，反而他告诉我们是他已经看过有些人写过的关于耶稣的事情的一些的书，然后他呢重新的又考察了一遍之后再写出了他自己的书。所以换句话说，按照路加自己的这个的前言的这个见证的话，我们就是跟我们看到的路加福音的文本跟马可福音文本大量逐字逐句的重复，那么路加自己的见证加上文本本身的那个见证，我们就比较百分之就是95%或者99%了，甚至哈，虽然我们说话留一点余地是吧，不说100%，但其实也不远，应该就是路加是对着那个马可福音或者还有别的一些的资料来源来写他的那个路加的福音，所以有必要的时候他会从就是完全的照抄，但是有必要的时候他也会进行一些的改写。这就是下面一点我们留意到的，尽管他已经读过这些福音书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还要再写一本。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斟酌的，是吧？他明明说已经有人写了，然后又已经广为流传了，他不需要担心因为流传的不够广 而要再加一本那个福音书。又或者说如果他只是担心流传的不够就是不够广的话，那只抄写一本就可以了，他再抄一本再继续流传就好了，为什么要再写一本？所以这说明他觉得有点就是不够，是吧？之前的福音书里面所讲的关于耶稣的事情以及他们对耶稣的事工和言行的理解，他觉得有点不够，他自己有他一定的领受和理解，所以他觉得还需要再写一本。那也就意味着说，当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的东西，而且是觉得别人也许还没有完全清楚的表达出来。 那这一点就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非常影响我们读路加福音时候的那个的怎么说呢？这非常就这意味着，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最好要读出来路加跟其他的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他独特的地方，他要觉得有使得他有觉得有必要再写一本的那些的东西，是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的是领受了从路加这里领受了他对耶稣的见证。如果我们没有读出这些东西，我们读路加福音只不过像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一样，只是把它再重复一遍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就错过了路加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从这里的角度，我们可以明白，就是或者说我们回应了刚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只是流传一本福音四福音汇编，而是要保留四卷福音的这个格式这个体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四福音各有自己对于耶稣的独特的耶稣的身份和言行独特的理解和解释，不完全一样的四卷福音。所以我们要领受的时候，我们要读的时候，我们如果能读出他们之间的不同，其实那才是真的更完整的去就是抓到了他们写这个福音书的用心，而且真正的完整的去领受了他们对耶稣的见证，而且是从四个角度，是吧？四卷福音书从四个角度来去领受同一个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个的见证。那么下面那个路加又进一步的就是提了，就是说他到底自己打算，既然他打算觉得还要再写一本之后，他怎么着手进行的，就是后面的一句，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这个你就是那个提阿菲罗大人，应该是看他的名字应该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哎，也是个官。那所以他这里说到，路加说到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也就是说他不是单单拿着那个已经有的流传出来的福音书，譬如说马可福音啊，他不是只是单单拿着一本这样的福音书然后就进行写，他是还进行了一番的考察啊。这可能怎么样考察呢？也许在找在查阅更多的其他的文本资料，以及我们以及可能做一些一手的一些的采访，是吧？自己在采集一些自己的一些的资料。那总之呢，这个过程就像普通人写历史书一样，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最后再进行书写。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其实路加的确是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我们可以说是独家资料。比如说一开始关于那个施洗约翰的出生，这是他的独家资料，另外的福音书都没提的。然后耶稣童年的时候在圣殿，是吧？去上那个耶路撒冷过节之后，耶稣就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拉比们去辩论，去学习那个圣经，然后父母都不知道，他以为他走丢了，然后回来找。这个事情也是只有那个路加才有，他还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些，我们后面也会再提一提啊，他自己的独家的资料，就说明他觉得这些资料可能对他来说，对他理解的耶稣的身份和事工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要将这些资料加进来。这些资料到底他是在从另外的一本福音书收集来的呢，还是在从别的那个早期的耶稣的门徒，是吧？跟随耶稣的那些人的那个口中听过来的呢，还是怎么收集过来呢？我们不大清楚啊。但他的确有这个收集的条件啊。如果因为大家如果这个仔细的话哈，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写到那个前面写的时候都是用第三人称的， 那使徒行传写到大概第几章开始我忘了，你突然就看到咦，有个我字出现，我们啊，就变成第一人称了。因为使徒行传也是路加的作品，这路加的著作的可以说是下册，路加福音是上册。所以呢，你就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我们的时候，那些事情其实就是路加本人有份参与，他是有份参与在保罗的布道旅程的过程当中的，他是保罗的宣教伙伴，所以呢他呢可以有机会跟着保罗一起呢去，就是接触到很多的那个教会啊，不管是以前的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是后来的外邦的那些教会，反正他这个教会圈子里面，他因着这个宣教旅程呢，他可以就是认识到很多人，他的确有这个方便啊，他可以去就是进行这些资料的收集，一手甚至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一手的资料。那然后呢他就是收集了这些资料之后，他觉得可能本来的福音书还不够，他还要再收集一些资料补充过来之后，当然他就进一步的进行那个选材，然后挑选那些他认为重要的来就是写下来了。就像那个我刚才提到的约翰福音一样，约翰福音也是这样子的。约翰福音在20章30到31节是这样说的吗？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是约翰说的，他有挑选过耶稣的那个素材的，然后挑选之后然后才写下来，他并不是流水账，他并不是什么都记的。路加也是一样，他有挑选的整理。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再进行多一点的思考，就是从这个选材本身是对于或者说怎么去组织，怎么表达使用它的一些资料本身，它会这样做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再就是再多一点的思想。其实当它这样，它有如果要挑选材料，筛选过材料之后再写的话，那就意味着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它有一定的对那个耶稣的事迹，他有一定的想法，他有一定自己的那个看见或者领受，又或者来说吧，就是他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神学，所以他按照他的那些这些的思想神学来去组织他的那个材料，来去编排他的材料。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都会做过那个见证是吧，特别在受洗的时候，刚受洗的前阵子刚受洗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刚刚就都受洗的时候做过见证。那 你想想你怎么构思你的那个见证的内容呢？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你会说哪些事情作为你对基督的见证呢？那有些教会或者有些弟兄姐妹教会强调上帝超自然的工作，所以 他可能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讲的见证多数就是上帝的医治，不管是超自然的医治，神迹的医治，还是透过医生的医治，但是他很喜欢讲就是本来我病了，然后后来我好了，这是中间我祷告了，然后 这就是强调这个上帝的那个自然超自然的介入嘛。然后 也可能会强调那个上帝的帮助是吧，我遇到了一个困难，后来解决了困难，中间是我祷告了，然后上帝还可能有时候如果是神迹一点的话，就是有些什么特别的介入的事件如果是没有很明显的话，但是关键是他祷告了，所以看后面改变了，所以也是强调是上帝亲自的介入这是一种做见证的一个思路这是一种见证的一个重强调点就是上帝 回应了我的祷告，上帝帮助了我，改变了我遇到的化解了我遇到的一些的困难，这是一方面。通常就是很强调上帝超自然工作的那些的教会，灵恩派教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路线，就会强调这样的见证。但还有一些的见证是怎么样的呢？还有一些是强调生命成长的教会，那他们讲的见证，他就鼓励你，就是不要讲那么多神迹。他们不是不相信神迹，但是他们会觉得，哎呀，那个并不能，很健康的建立一个人的信心啊。所以呢，他们强调生命的成长。那么你讲见证讲什么呢？就信主之前你怎么不好，是吧？然后呢，现在呢，信了主了，认识了耶稣呢，知道要悔改了。然后后来呢，你就可能中间对还有圣灵责备也好，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明白啊，原来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意识到错误，然后总之呢，后来是改变过来。所以呢，就是前面是有些不合圣经或者不合上帝心意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后来改变了，中间就是上帝带来的那个圣灵的责备或者是读经啊一些的那个转变的经历。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的那个见证的一个组织的方式，是吧？强调生命的转变。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我们选哪些的材料啊做见证，其实很反映我们的神学，反映我们就是怎么理解基督信仰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基督信仰，什么是基督信仰核心的东西，我们怎么讲这个见证，我们选哪些的经历来讲，作为耶稣的见证来讲。其实本身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神学的理解。我相信其实我们只要信主时间够长的话，刚才说的两类的见证你肯定都有，就是有时候上帝 很特别的介入帮助你解决一些困难，你可能经历过，是吧？然后被圣灵责备提醒然后来转变，你也可能也经历过，但问题是你讲的时候你拿哪个来讲，是不是？这就是显出我们对那个信仰的理解，我们更看重哪一点。当然你说，哎，我理解其实很平衡的，我两个我都讲了，那没问题啊，也可以的、啊。但说这个例子就让大家就是可以就是从自己的这个可能你自己有过的讲见证的经历，你可以明白其实当一个人要写作啊，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写一些见证的时候，他怎么运用他的资料，怎么去呈现他的资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神学的想法在里面。不管他是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些的神学的重点，如果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他的神学就只有这一点，所以他没有意识到原来他是有一个神学的。他觉得我就是做见证啊，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神学的呀，我其实是因为他只有一个神学的观点，他觉得这样就等于见证，所以他只讲这一个啊。但是如果你自己就是你对神学的理解宽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哎，原来可以有这些也是，那些也是，然后你才能对于自己讲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在持一个什么的立场，你才有一种的自我的就是自知，才有那种的神学的自知。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每个人就是在讲的时候，其实你都有一套，你就是一定的，不管是复杂的精细的还是很初步的粗略的，你都是有一定的那个神学的那个立场或者想法在那里的。就简单来说，就我们觉得基督信仰是什么，我们就会用那些的类相近的一些的材料去呈现这个的见证啊。那福音书也是一样啊。所以你会看到后面有一个词是那个在那个路加的这个前言里面，它有一个词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它是说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次序这个词呢，让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我们想到的也许是时间顺序，一件一件是吧，按着时间来写。 但实际上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它不是指单单指时间的顺序的，它可以指空间的顺序，它可以指逻辑的顺序。所以当陆家说按着次序写，到底是什么的次序呢？那如果我们去对比那个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关于耶稣的事迹，他的言论的前后、就是和事迹、哪一件在先，哪一件在后、三卷福音书并不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刚才的那个例子嘛。我们回去可以回去看一下，就是同样讲耶稣医治麻风病人，是吧？马可福音是放在最前头，这是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马可福音当中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但是在马太就放到第八章哦，路加是放到第五章，也不是耶稣第一件做的事工啊，在马太和路加当中也都不是啊。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其实他们对于耶稣的做的事情的那个次序的编排，时间顺序的编排是不一样，不完全一样，应该这样说，不完全一样。到底哪一卷福音书的那个顺序，时间顺序才最符合历史本来的时间顺序啊？这个今天已经没办法考究的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路加福音，他的那个编排的次序啊，是有一个地理上的考量，地理上的考量，空间上的次序，在路加的著作里面非常的重要啊。这是我们从他的文本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的。来看，这是路加福音的大纲，一章一到四节，就刚才我们读的，就是他的序言啊，前言，交代他的写作目的和方法。然后呢？后面一大个段落就讲耶稣的降生了。当然他讲耶稣的降生呢，是从施洗约翰的出生开始讲起来的，开始讲出来的。而这里当中其实的重点就是在呈现一个耶稣的降生是旧约应许的应验，这是他那一卷的内容。然后呢，后来耶稣受洗受试探，你是看到第一个就是回应上帝这个应许的呼召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施洗约翰跟耶稣，但是耶稣是承接后来的事工。那 而在这两个就是大段落里面，你会看到那个场景是不断的，第一大段落旧约应许的应验，那个场景是不断的在耶路撒冷和加利利之间快速的切换。而在回应应许呼召的这一个段落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个场景在犹太旷野和耶路撒冷圣殿。好，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大的段落，我们就看到一个更明显的空间的结构，就是成就应许者，也就是耶稣他的侍奉的旅程，从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就是记载这一趟的旅程。而这一趟的旅程，路加将它很规整的划分为就在加利利的侍奉跟在耶路撒冷的侍奉。而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只是就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啊。如果你看他路加他是有提示的，你如果你看那个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他特别在那个地理位置的转变上进行了提示。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对，你看前面四章十四节之前耶稣受试探，而耶稣受的试探最后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殿顶，耶稣受了那个就是那个最后的魔鬼的最后的试探。然后十四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特别要在那个就是地理的那个位置上特别要强调一下，回到加利利，然后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一直在加利利那一带，就是耶稣出生的那一带的地方做的事工。 然后到九章五十一节，这个位置地位置开始转变。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是在耶稣登山变相以及两次预言他自己的死之后，这句话就正式的从地理位置的转变告诉我们，耶稣的事工要迈向耶路撒冷，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此后在这个段落里面也不断的重复上耶路撒冷去的这样的一个短语，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路加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结构里面哈，这个场景的变换，地理的变换是有就是特别的一种的就是考虑在里面。所以由此来考虑的话，就是对路加来说那个次序，我们很明显从文本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一种地理或者空间上的次序。他在描述耶稣的事工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就好像是一个朝圣之旅一样，单向的。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你看到是单向的，但实际上如果你对比其他的福音书，特别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实际上耶稣一生 他那个三年多的那个布道生涯当中，他的布道旅程并不是单向，先在加利利然后最后就直接到那个耶路撒冷，并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循环好几次的。所以你在那个约翰福音你看到很早的时候就有讲过耶稣在那个去过耶路撒冷，在圣殿那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又回到加利利有些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后来受难的时候又回到耶路撒冷。其实耶稣的布道的路线其实是循环的，但是路加刻意的要让他用一种好像朝圣之旅单向的这样的一个的地理的位置的变换的这个方向来去表达出来。这背后的用意当然就是他所理解的那个神学就是那个福音是吧，是从耶稣出生的地方一直就是扩展到那个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最终耶稣的启示完全的就是在耶路撒冷受死与复活当中完全的呈现出来，然后这很重要的，然后是接着的是使徒行传。路加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构思的是同样的一个大纲，其实然后再分开写两卷书。所以从路加福音里面地理空间的变换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然后从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先从耶路撒冷开始扩展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最终使徒行传停在保罗的宣教旅程，而保罗的宣教旅程在他的记述的当中最终是停在罗马。所以这暗示着福音从耶路撒冷扩散开，然后最后去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然后也暗示着从罗马这个地方福音将会辐射到地极。这就是那个路加的那个的就是心意。所以我们说他按着次序写，应该的理解是理解为他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有自己特定的写作的思路和写作的结构，而不是理解为他严格的按照时间次序来写。从我们刚才看的这些证据来看的话，其实更多的应该是指他有他自己的写作的思路和结构。所以真的因为他有自己的写作思路和结构，我们会看到当他参考其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有时候有补充，有时候有省略，有时候甚至会改动里面的一些用字用句甚至段落， 下面让我们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一个例子啊。那因为这里面就是关于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的那番证言，见证的那番话的一个那个对比啊。那同样的一样是，当如果是颜字的颜色一样的话，就说明他们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看到橙色字这里是马太跟路加都完全一样的一些的那个字词或者句子啊，你看一头一尾就是都有完全一样的。然后看到绿色字这里，绿色字这里呢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的同样的一些的那个词语，但是约翰没有，所以绿色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共有的，但是约翰没有的。然后蓝色字这里就是马太跟马可都有的，哦，这约翰也有，这在我以后来的是吧？啊，反正这些标记的话，就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哪里有差异，哪里一样。那这个这样标记之后，有些什么就是重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之间的其实不同的福音书它的那个神学重点的区别的啊，单单就从这个小的例子，我们以小见大，可以看到一点点区别。那譬如说第一个啊，那我们着重看的是这个高蓝色高亮这些字。因为我刚才正如刚才的例子一样的，蓝色的高亮字是属于他这卷福音书独有的。譬如说这里路加福音下面这些蓝色的高亮字，这就是路加自己独有的那些句子。马太这里这些蓝色的高亮字啊，叫你们悔改，这也是马太自己独有的一个那个句子。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譬如说先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蓝色的高亮字，就他自唯有他自己有的这几个字，这句话，他说但有一位也是他们大家都很多其他福音书都有的，但后面就不是了，后面就他独有的话语，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那这一点其实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是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从前面看下来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约翰他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耶稣是站在众人中间，但是众人却不认识。因为在前面约翰福音的序言里面他已经说了，就是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这世界本是他所照的，然后但是却不认识他，也不接纳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的那个思路，他的见证里面，他要强调的是属神的儿子能认出神，能会跟随耶稣，但是就是不属神的人他们不会跟随耶稣啊。所以耶稣作为就是上帝的那个道成了肉身来到住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不属神的人却不能认出他。所以他在约翰的证词当中，他要强调的点就是耶稣是在众人中间，但众人却不认识耶稣。所以这是他独有的话，也反映了他本身的那种就是那个神学的重点。但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这两句话并不是他独有的，马太、路加都有，但是顺序就不一样。你看那个马太福音是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之后呢加了好几人，就是不是加，就之后两句啊，叫你们悔改怎么怎么样，然后后面才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就他把马可的本来 进行很强烈对比的两个句子，放远了，中间加了一些，中间就是放了一些其他的话。他其实把马可福音的那个的顺序，其实句子的顺序调整了。他把相当于把马可的这个句子调整到有一位之前。那路加也是类似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大了，后面才说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如果这样反过来想，那马可可能想做一种比较强烈的就是洗礼的对比，就是约翰的洗礼跟耶稣的洗礼的区别，他要突出耶稣的那个洗礼的那种的独特性，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神的灵给人施洗的，不是人能做的，这是马可要突出的一点。但是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马太和路加他把这个强烈对比的两个句子拉开，就说明他们不是要突出这一点。而我们看到说在马太和路加里面，就是橙色的这些的句子，是他们比马可要多出来的部分。你看这多出来的部分讲什么呢？毒蛇的种类是吧，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是一种就是 先知责备人的罪，同时警告人要悔改的一个的这些的话语。所以后面也是一样，后面多出来的，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也是一种就是审判的用语，审判的信息，同时连带的也是呼召人悔改的信息。所以你会看到马太福音独有的这一个，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之后，他插了一句话，叫你们悔改。就换句话说，马太他侧重的那个信息就是悔改，审判的信息，警告的信息，加上悔改的信息，这通常都是在一起的。如果上帝不是要提醒你悔改，干嘛要宣告审判，是吧？他直接把你灭掉就好了，干嘛要宣告那个说那么多话，是吧？所以审判的信息同时也是对那个悔改的那个呼吁。马太福音他侧重的是这一点。当然了，路加我们来最后看路加了，那当他跟马太一样有毒蛇的种类啊，要扬进他的肠啊，是吧？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呀，这些都他都是就是跟马太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呢，他同样也是强调悔改，警告的信息、审判的信息跟悔改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有他独特的东西加进来，这里是有一番的问答，众人问他，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哎，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回答，前面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然后听的人听明白了，这是审判的信息，知道审判是呼吁我们悔改，所以马上问了一个是一个回想悔改的人所当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当做什么，有回应了，你看到。然后约翰再回答他们说，有两件衣裳的，只有分给那没有的。然后后面 还有那个士兵是吧，也问他我们在怎么样做，然后他就说不要就是用强暴待人，是吧，就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就好了。所以换句话说，路加也是谈悔改，在对他而言这一段也是在谈悔改，但是他希望把这个悔改的内容更具体化，更具体化在一些社会关系的转变上。你要注意这里的悔改不是路加的那个悔改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层面的悔改，我所谓的个人道德的层面是指什么呢？譬如说我们上班不要迟到，是吧， 拿了这么多工资就应该就是做 给老板做足这么多的工作，是吧？这是我们应负的责任。这是个人层面的，做好你自己，不说谎，是吧？这是做好你自己层面的，个人层面的，个人道德层面的悔改。但是在路加这里不仅仅是这样子，他这个是牵涉到你跟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众人问他我们当做什么的时候，他说是有两件衣裳的就要分给那没有的。然后后面就是相关的一些都是类似的一个，你在社会关系当中你要怎么去调整你自己。所以这是路加他，我们从这个对比当中我们就看到他们的那个不一样。他很强调悔改，但是他要把这个悔改的信息更具体落实到社会关系的转变上面。而这个观察当然我们就是也要很小心的，当我们做这种对比只是从一个文段对不同的福音书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可能初步得出一点点的结论，但是我们初步得出这些结论的话，我们要跟这个福音书更广的那个内容进行一个就是验证。那我们刚才说看到的这一点，路加的悔改是强调社会关系的转变，是不是路加福音其他地方也有突出这一个重点？哎，你来看，真的是，就路加啊，我刚才说到他有他自己考察过的资料，自己加进补充进来的独家资料。如果你研究他的独家资料的话，你会发现他补充了很多的一些的主题，都是跟这种关于社会地位，现在的社会地位或者人间的目前的社会地位在天国秩序当中的反转，都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就对他来说，神的国降临，而在神的国的秩序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关系或者是尊卑关系，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人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尊卑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提到穷人与富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一个财主跟穷人拉撒路，不是耶稣复活，不是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拉撒路，是耶稣讲的一个预言里面有一个财主还有一个穷人拉撒路的那个的预言故事，也是只有路加才有。法利赛人与税吏，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有权男人与无权女人，等等，这些都是路加他觉得有必要补充上去的。他可能一手考究过来，然后觉得我要把这些补充到这个这个福音书里面的这些的内容。所以你就看到的确是这样子，他在他补充的资料里面，在他对原有的福音书的那个文本的那个修订或者增添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致的他的一个的神学的思路和脉络。这当然只是他的那个路加的那个神学的一个其中一个主题，就社会地位在天国秩序当中的反转，但是从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领受就到这个路加对于耶稣的见证，或者是他对于耶稣的那个独特的领受。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从路加对写作福音书过程的那个陈述，还有一些文段的对比，我们体会了一下那个四福音当中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这个现象。那我也尝试指出，其实这些的现象是福音书的作者刻意而为的，而这个差异的背后，它可以表达出作者独特的神学的思想，就像路加，他要表达神国降临，挑战原有的社会关系，更新原有的社会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的神学的那个看见。所以呢，我们读福音书的人来说，我们就不需要太惧怕或者回避或者是刻意的忽略福音书记载当中的差异，反而是我们应当好好的去揣摩这差异当中 蕴含着怎么样独特的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是话也说回来，尽管大部分这些的差异都只是措辞方式的改变，不过也有些差异是关于很重要的，关于那些事件发生的顺序是怎么样，以及可能会由此使我们去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那个圣经的记载是不是完全无误的问题，所谓的圣经无误论的问题。我们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问题，这些的有就是这些差异有没会不会削弱圣经的可信度，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报道，而这不同的报道有时候甚至是彼此相冲突相矛盾的时候，会不会削弱我们对圣经的可信度的那个信任。那这些的差异，从这些差异当中我们又怎么去理解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的这个概念。然后所以这些连带的就是比较神学性的问题，更加神学性的问题，我们放到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就是更深入的去分享。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分享我们先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一口气一下子看了一些关于路加福音跟其他福音书的一些对比的一些的文段我们也在当中尝试去体会路加对你所特别的领受他为你所做的特别的见证特别之处在哪里。我愿你帮助我们在今后我们再看福音书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更细致的带着更渴望的心更渴慕去明白福音书作者的那个见证，更渴慕更明白他们所谓你就是做出的那些的陈述的内容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进一步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当中可以你圣灵带领我们有更多的发现，可以有更好的对你的更丰富的认识，以及更知道当怎么样跟随你效仿你。我们感谢仰望你，谢谢你今天的保守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